在脑里发音。嗯，大家都知道我跟你说，就是海外山公司的人，还有经常到我们的王安就是教会中的一个队长见到，好像挺支持的啊。
好，欢迎各位来参加这一次的小组查经的专题。我们今天下午跟明天下午啊，就连续两个下午啊，都是小组查经的训练。我们盼望借着这两个下午的时间，各位能够对小组查经怎么样带领小组查经有一些最基本的了解啊，尽量做到里面前面来。我们等一下会给各位讲义，讲义现在还没有送到啊，等一下会有讲义。那若是各位想要对小组查经有更深的、更多一点的了解呢，可以用这一份材料啊，这份材料叫《带领小组查经》，这是我写的。等一下各位可以在会堂外面那个书摊上可以买到啊，就是带领小组查经，这就非常详细的，也包括作业，也包括范例的讲解。另外洪秉成牧师就是我们最后一堂的讲员，洪秉成牧师他有一本叫圣经的权威啊，这本讲到圣经到底为什么是可信的啊，特别是最近达文西密码，我想对基督教一直是一个很大的攻击，因为他的攻击是从基督教的根源来攻击的啊，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后裔，还有圣经是人定的吗，圣经的圣典是大公会议决定的呢，还是说圣经是神的话呢，我想这一些基本的问题呢，这一本书有非常详细的讲解跟认识。那各位都读过游子吟啊，应该都用过啊，读过游子吟，那这本书是一个更深入的，特别集中在圣经的权威这一方面啊。另外他还会继续每一年再写一本啊，关于圣经的的内容，圣经的无误啊，这些方面。那等一下各位可以拿到这份讲义，这份讲义可以说是这本书的浓缩啊，就是因为我们只有四个小时时间嘛，所以我们就比较是浓缩的来讲到这一本书的内容啊，但是详细的话呢啊，通常各位去买这一本啊，这次在大会是特价3块钱，我想各位可以啊，每一个人有一本的话可以作为参考跟使用啊。来，首先我们讲到我们这门课的目标，我们在这堂课里面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就盼望各位能够认识归纳式查经的基本的原则来活学活用。什么叫归纳式的查经呢，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基本上归纳就是观察一段经文，解释然后应用，观察解释应用，就是三个最基本的。观察一段经文，如果是历史书的话，就观察它的人物啊，观察它的事件啊，观察它主要的转变啊。啊，如果是书信啊，就是说是新约书信的话，我们就观察这一段圣经的基本的一些结构啊。啊，等一下我会跟各位特别讲到怎么样来了解新约书信的一些基本的结构，然后观察以后解释它的意义，应用在我们生活中。基本上的归纳式查经。是这三个基本原则啊，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好，所以呢，我盼望各位呢，在今这一次的课程里面，你得到一些最基本的归纳式查经的原则。这个原则呢，不只是为带领小组查经，各位晓得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不是为要讲给别人听啊。我们因为都是，我想各位会来参加，一定都是在教会里面带领查经的人。我们带领查经的人常常会有一种试探。这个试探呢，就是我要把这段经文好好的查考，以便于讲给别人听或者带领别人。其实你读经先不要考虑到为别人，先为自己读，因为你自己先消化了吸收了，你才可能去分享给别人。带查经就好像聚餐一样，你不带菜来，然后来白吃，那这个你没有东西可以跟别人分享啊。你必须要先有内容，也就是说你必须先自己学会读圣经，然后再把这读圣经的你怎么样读圣经的这一个原则去带领小组的人一起来读。所以先要把自己的查经的原则、查经的一些方法呢要先学会，然后我们再带领其他人查经。 所以这是啊第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能够学习查经的基本的原则。那第二个呢，就是学习怎么样来带领。第一个是先学习怎么查经，没有讲员，没有参考书，你怎么自己能够学习查经？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目的就是你学会了，你学会怎么查经以后，事实上在带领小组查经的时候，就是你带领其他弟兄姊妹也能够像你一样找到这些经文的观察、解释跟应用。带领小组查经不是小组讲道，不是在小组里面讲道。我参加过很多的小组查经，都是带领人自己从头讲到尾，然后底下最多留点时间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分享啊，可以讨论啊。这不是小组查经，这是讲道，这是小组讲道。那我们不是小组讲经，是查经。那这些小组查经就是说，我要带领我这一组的弟兄姊妹能够像我在准备的时候一样，能够找到这些经文的重点，能够了解它的意思，能够应用在生活当中。所以啊，我盼望各位能够啊学习怎么样查圣经的一些原则啊，一些基本的秘诀，然后把这些原则在带领小组的时候，让小组的组员跟你一起来找到这些原则。所以呢，最重要的时间是花在怎么样预备查考这段经文，怎么样查这段经文。你先学会了查一段经文以后，然后再把这个查的原则跟小组的组员分享。好，等一下我会跟各位一起做。我盼望各位做完以后，你回去，当你看到一段经文的时候，你立刻知道说我怎么样把这段经文的重点，把这段经文的经义能够查考出来。我盼望各位都能够啊掌握这个原则啊。好，等一下我们就开始啊进行哈、啊，我们等一下会进行，我会给各位一些实际的例子，然后我们来学习怎样查考一段经文。当然查经这是一生的学习，不可能速成的啊。我们在这里首先讲到查经有三个方式啊，三种的方式。第一个是导读的方式，导读的话呢，就是你读一段经文的时候，你慢慢的读啊，出声音的读，反复的读，这叫导读。导就是你每一天可能你要读一张圣经，每一天可能你有一段的经文是你查经你成根的进度。我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一段是灵修时间，灵修时间的时候你可能是查一张圣经或者两张，或者有人可能是更多，但是在这你按照进度读的一张或者两张当中，你选一节或者是两节的经文去反复的去读它，反复的去读，就是用这段经文来作为你的祷告，用这段祷告来作为你的读经，就是祷告来读，用祷告的心来读经，用圣经的话来祷告，就是我们每一天要有一段亲近神的时间啊，这叫导读。导读当然随着每一个人的时间有多少，如果你的时间长，你就可以导读的时间比较多啊，就可以经文长一点。如果你的时间短，你每一天在你正常的读经进度，我刚刚讲过，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应该有一段灵修时间，灵修时间可能是半个小时，可能15分钟，当然最好一个小时。好，你如果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的话，你可能一天的进度是一章旧约一章新约，很多人是这样做啊，就是一天4章啊，3章旧约新章一章新约，或者是2章旧约一章诗篇跟箴言，然后一章是新约啊，这样的话一年可以读经一遍啊，就看每一个人的时间，看你能够花多少的代价在这上面。无论如何，就是你按照你正常的灵修进度，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选出一节或者一小段出来，来作为你导读的材料，作为你导读的经文啊，像我们讲金句一样啊，就是金句。那这一节呢，重点不在于多，重点在于你要深入的、反复的去思想这段经文。好，这是我们平常不是为了带查经啊，这是为了你平常灵修的时候一个基本的操练。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带查经的人都有这种基本操练啊，不要以为说我今天轮到我查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就只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你查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要有平常的读经的基础，你在读这一章的时候你才能够读得深入，否则的话你没有平常的读经的基础，单单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单单来读约翰福音第3章， 你读的时候呢是很孤立的在读啊，好像是有甚至有时候会断章取义的读，但是平常有常常与神灵修祷告读经的习惯，让你这个人是一个读经的人，是一个灵修的人，我们在带查经的时候还不至于我只是在完成一个使命，我只是在尽一个责任。所以呢第一个最基本的操练，我刚刚讲一生之久的操练，那第一个最基本的操练就是这个导读的操练，就是读经跟祷告的操练。导读这个词呢以前也有别人用过，不过他用的是一种他们用的是一种不同的定义。我在这里所讲的导读呢就是用祷告的心读经，用圣经的话祷告。我们再重复一次，来跟他跟我一起读，来，用祷告的心读经，用圣经的话祷告。好，导读的定义就是这样，用祷告的心读经，用圣经的话祷告。啊，用祷告的心读经，各位晓得祷告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各位想想看，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心在祷告？虔诚的心，对，敬畏的心。好，还有没有？赞美神的心，很好，渴慕的心，还有没有？祷告是安静的心。好，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渴慕、安静、虔诚、敬畏，不是匆匆忙忙的，不是在做研究，不是要来辩论，不是要只是来做功课。我们祷告的心读经，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用一个祷告的心谦卑的顺服的心来读圣经。好，接下来这一句话很重要，就是用圣经的话来祷告。导读就是用圣经的话来祷告。我们祷告常常会觉得很贫乏讲来讲去就是那几句话，对不对？好像没有什么内容言之无物，那就是因为我们平常读圣经读得太少。其实最好的祷告就是用圣经的话来祷告。圣经是神的话，对不对？我们用神的话与神相通，这是最好的内容。当然我们要为比如说为某一位弟兄姊妹生命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国家的局势祷告为一些特殊的情况祷告。但是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想想看，你如果说为一个弟兄姊妹生病，还是说我们有一位弟兄姊妹住院生病，主啊你医治他，主啊你给医生有好的技术能够把他医好给他安静的心，给他喜乐的心，大概就这几句话了吧。你还有什么可以祷告的？对，你为弟兄姊妹祷告就是这样的。但是你如果用圣经的话来祷告，也就是说你要为一个弟兄或者为一个姐妹祷告，无论是他生病，无论是他婚姻上有困难，可能是你为你的父母亲祷告，或者为美国现在这个整个社会的风气，为中国祷告。好，我们如果在为一件事情特别的事情祷告的时候，你想用圣经的话，也就是说圣经的一些原则，圣经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观念，神借着圣经所启示我们的话语来祷告，你的祷告就丰富，而且你的祷告才会贴近神的心，不只是你的一种爱心关心或者是你的忧心而已所以我们学习用神的话来祷告。好，用神的话来祷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常每天都有这样的操练，每一天你用一节圣经节来祷告，就是你在你读经的进度里面，你特别用其中的一节圣经来祷告。好，假定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来，如果你今天假定说你今天的进度你读经的进度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或者你今天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讲员他的信息是用提摩太后书，如果是这样的话，好，你回去以后，或者是你今天早上按照你读经的进度，你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你用这一节来操练祷告就是用这一节来作为你的祷告，作为你的灵修好，那我们到底怎么来做呢？我刚刚讲过，用圣经的话来祷告。那么你用圣经的话来祷告，我也就是说你反复的读这一节圣经节，反复的读，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如果一次读过去，这样有点像走马看花，像我们今天来，我们开车经过这学校， 我们开车经过这学校，这个叫走车看花，不是走马哈、啊。我们坐车看花，你会看到哦，这里有花，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花，对不对？因为你只知道那里有花有草，但是你知道草跟花当然分得出来，但是不知道它是什么花。那你走车看花，你只能大概的一个印象，但是你如果停下来反复的看，你就看得出哦，原来这是小丁香花哦，这是梅花玫瑰花，你可以看得出，其实是玫瑰花也看得出，它有红色的、黄色的，或者有不同的颜色的。那么也就是我们要反复的读，你看到这一节经节的时候，这一节经节对你有触动，可能是借着讲台，可能是借着你在读经的时候，这一节经节好像对你来说你特别有感动，好像有一种触动在你的里面，然后你就反复的读它，反复的读就是你。看到一些经节的时候，你不只是读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反复的读。好，在读的时候呢，最好出声来读。各位想想看，出声读有什么好处？专心。为什么出声读就专心？因为你出声音嘛，你要出声音，出声音读就不会跳行读，不会跳字读哈。你读的时候会专心，反复的读，出声的读。好，再来一个原则，慢慢的读。一定要慢慢读。刚刚我们讲了，你走马看花，坐车看花，你就看不清楚。但是你慢慢读的时候，它字里行间的意思啊，神借着这一节经节当初怎么感动提摩太，现在他也借着这一节经节来感动我们。所以呢，刚刚讲三个原则：第一个，反复的读；第二个呢，出声的读；第三个。慢慢的读，好，那我们来读这一节啊，读这一节，我们，好，我们用刚刚的原则哈、慢慢的读，然后出声读来，我儿啊，你要慢一点再来，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好，再一次，请慢慢的读来，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好，我们再读一次哈。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好，现在请各位你自己自己出声读哈，就是你自己出声慢慢的读。在读的时候注意到这一节经节，这很简单的一节经节，这一节里面有一些结构的，你注意到它主词、动词、受词，你注意到它要做什么，然后这样做以后得到什么结果。好，你再读一次哈，要每一个人自己出声来读，照刚刚的原则来。再一次来，当你慢慢这样读的时候，你发现这一节经文里面，首先第一个它的对象写作的对象是谁？我儿。那么他称提摩太没有称提摩太啊，称为我儿啊。那为什么这样称呼呢？我儿啊，我们以前如果你匆忙读的时候可能不会去思想它，但是你在这里现在慢慢来思想的时候，保罗称提摩太为我儿啊，你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亲密的关系。他会称提摩太为我儿啊，这又代表什么？属灵的长辈啊，一个属灵的父亲对儿子的叮咛啊，在这里看到一种爱，看到一种属灵里面的关心，属灵里面的教导。然后呢，你要这个要代表什么？决心，代表一定要，代表一种在神面前的心智。你要啊，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啊，恩典我们都需要啊，但是恩典是什么？是基督耶稣的恩典上来刚强起来。我们匆忙读的时候呢，大概会注意到刚强啊，就说要刚强。我大概印象 你如果通常读下去的话，当然你的印象就是说要刚强，但是刚强人人都喜欢刚强，但是人的刚强可能是出于什么血气，出于骄傲，出于自我满足，但是这里说是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那么什么叫做基督耶稣的恩典呢？为怎么会在恩典上刚强起来？就是说如果我是在逼迫中刚强起来，我们这样可以理解，对不对啊？我在患难中刚强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那我怎么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呢？基督耶稣的恩典是什么？什么叫做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救恩上，很好，基督耶稣的恩典包括救恩，还有没有？除了救恩以外，救恩是救赎的恩典。好，耶稣基督还有什么样的恩典？爱的恩典，很好，感谢主，爱的恩典，救恩啊，救赎的恩典上刚强。好，面对救恩，面对重生得救的真理，我们要刚强。好，在爱心上要刚强，还有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
怜悯，
怜悯啊，对罪人的怜悯啊，耶稣基督对人的怜悯，很好。还有没有耶稣基督？能力啊，耶稣基督的恩典是给我们能力。好，饶恕的恩典啊，也是。好，那你说这样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些经节里面啊所包含的意义非常丰富，而且无形中其实刚刚各位在讲到能力，讲到爱，讲到刚强啊，讲到救赎的时候，是把圣经的真理整合在一起了，对不对？把圣经的基本的这些真理都整合在一起，这一节圣经里面实际上是代表了圣经里面非常丰富的啊整个真理的整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说哦读到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我就只知道这一节。这一节事实上是包含了整个保罗，包含了整个新约圣经，包含了整个新约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都包含在里面。当他讲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的时候，启示保罗的圣灵也是启示约翰福音、启示彼得前书、启示旧约的圣灵，因此这圣灵让我们把他整个启示的心意都融会贯通起来啊。这是啊我们的一种操练跟学习。好，你这样的话呢，我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只是其中一节而已，其实每一节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那我们每一天的读圣经，因为我刚刚讲有的人可能只有15分，有人可能30分钟，有人可能一个小时啊，若是有一些人你可能在周末的时候你用长一点时间3个小时，那你就可以整章都用这个方式，一节一节一节慢慢读。如果你今天只有15分钟，好，你再按照你的读经进度，然后把其中这一节选出来，慢慢的用这个方式来读。你一面读的时候，一面就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啊！啊，你的恩典是爱的恩典，我特别需要爱的恩典，我特别需要能力的恩典。”我特别需要饶恕的恩典啊，特别在这段时间里面，可能你跟弟兄姊妹有冲突，或者你跟你的配偶有冲突，或者你遇到一些困难啊，求你让我有饶恕的恩典，你让我有怜悯的恩典啊，让我在这个恩典上刚强起来。或者你最近向你的家人传福音，你父母亲反对啊，你让我在救赎的恩典上，在救恩上，我能够刚强起来，能够靠着你，能够把道讲清楚，让他们能够接受，求你改变他们的心。也就是说，你读到这一节经节的时候，你就应用在你现在的处境里面，你思想这段经文的意思，然后呢应用在你的处境里面，成为你的祷告。这叫导读啊，我们讲的导读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只是反复的一直读一直读，越读越大声这样而已。实际上导读就是把这一节经节它的一字一个字一个字啊，清清楚楚的读出来，读出它的重点来，然后啊默想它，成为你的祷告，祷告以后再默想，再祷告，再默想，再祷告，只要你的读经跟你的祷告是整个配合在一起的，这叫导读啊，导读。好，这个是我们读经的三个方法当中的一个啊，一个很基本的一种操练。那我虽然我用这一点点时间讲这个主要的目的呢，是盼望 所以一定要有祷读的基础。一个带查经的人，你说平常不读圣经，不太祷告，只有到你带查经的时候才来祷，才来读圣经，那这样的话呢，你不是一个读经的人。你在带查经的时候，你所带的也不会有真正的所谓从神来的热情啊。带查经，你一定要有一个对圣经的渴慕，对圣经的爱，你在带的时候才能够使参加人从这段经文里面得到益处。否则的话，你只是哦把别人不知道的讲给他听，或者是你尽一个责任让大家一起来带，你没有那种热情，没有那个爱的话，你在读经的在小组查经不可能带好啊。所以我们带小组查经的一定要先有导读，平常有导读的操练。第二个叫速读，速读就是宏观读经。宏观读经意思是说你整本圣经你要有一个啊从头到尾的了解，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卷你能够有一个概念。比如说你闭着眼睛可以讲创世录大概。创世纪还是讲什么？出埃及记还是讲什么？民数记可能会陌生一点吗？民数记到底是要讲什么？利未记、生命记、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有什么分别？历代之上、历代之下有什么差别？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有没有一些不同的重点？提多书呢？腓立门书呢？腓立比书呢？看起来都很相似的样子，腓立比、腓立门好像都差不多吧？好，到底它是？不同在哪里？以弗所书，什么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什么叫帖撒罗尼迦后书？也就是我们对整本圣经有一个宏观性的了解，那这就叫速读。所谓速读，就是你每一章、每一卷、每一卷圣经，你至少从头到尾读一遍。我们在座很多信徒，可能说不定你受洗已经三年了、五年了，圣经连一遍都没有读过，那是实在说不过去了啊，很不好意思吧？是不是？我们总要应该对整本圣经有一个。了解，因为这了解不只是说啊，我能够背得出啊七月三九卷、七月二十七卷，不是只是背出书名而已，能够对每一卷书名提到以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在哪里？在旧约还是新约？旧约啊，好，西阿书啊，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大概是讲什么？这个西番雅书，哇，一个何西阿，一个西番雅，听起来好像也很相似啊。好，西番雅书大概讲什么？弥迦书大概讲什么？非利那个最后一卷叫，最后一卷叫什么？马拉基书。好，马拉基书大概讲什么？或者马拉基书有没有一两节经节也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我们对整本圣经要有一种，总要有一个宏观性的了解嘛。那这不只是每一卷，包括好历史书大概讲什么？智慧书大概讲什么？先知书大概讲什么？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节大概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当然是都在讲耶稣基督，但是他着重点有没有什么不同？保罗的书信当中，好，从罗马书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到提摩太书，好，再来就是希伯来书，后面是比较针对希伯来背景的所写的彼得前书，对吧？这些到底跟前面的书信有一些什么不同？因为一二三书是什么？启示录大概讲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宏观性的了解哈，那这是平常各位要下的功夫，这也是成人主路学所要做的工作，也就是各位在教会里面参加新约概论、新约概论，参加按选的查经的成人主路学的时候，能够对圣经有一个宏观的了解，这也是平常要下的功夫，这不能等到说我要查提摩太后书才开始来读提摩太后书，这平常各位要下这个功夫。当然，若是过去你没有这个机会的话，好，现在我要。来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那我至少要把整个提摩太后书跟前书，特别是提摩太后书一定要把前书先看过，那么提摩太前书后书至少你要先读过，有一个宏观性的了解。好，这是第二个，好，盼望各位一定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要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自己能够有速读啊，能够有一个宏观的读经，那这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说最基本的常识吧。就是一个中国人要有历史的常识，不能说、哦、宋朝的岳飞怎么跟三国的张飞在打架呢？这是基本常识哈、啊。那你现在也是一样，哇，这个犹大卖耶稣，后来还可以写犹大书，哇，真是，这神的工作真是奇妙哎，卖了耶稣以后还可以写犹大书，但是这两个犹大不一样嘛，对不对？啊，后面那个犹大书是耶稣的兄弟犹大，那卖耶稣那犹大早就上吊死了，他没有写犹大书，哎。那只是说这是基本常识，就是我们对圣经主要有点基本的常识，好像最基本的了解，这是要平常下功夫哈。 我这个跟代理小组查询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是基本的操练，基本操练啊，这个维系要有啊，这些基本的操练。好，第三个呢，才进入到所谓啊抄系圣，就是研读圣经啊，就是对圣经的研读。研读的方式呢，一般我们都是按卷啊，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这样按卷来查，要按人物来查，比如说大卫生平、亚伯拉罕的生平、雅各的生平、保罗，或者是所罗门啊，就是按照圣经的人物的这种查经的方式。另外呢，就是用抄系的方式，抄写圣经的方式来查经。好，那么我啊，以下呢，我就要和各位来分享圣经的抄系啊，就是怎么样来抄写圣经的一个读经方法。那这个特别是在读新约书信的时候，对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叫圣经的抄系法啊。好，还没有进入抄系法之前，我前面所讲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我们先暂停一下，然后我们就要进入抄系法，这是今天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啊，就带领小组查经之前的一个操练。来，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提出来？我前面所讲的关于啊读经啊导读速读这一方面。很好，你速读就是按照进度读下去啊。你比如说一天四章，假定说你一年要读经一遍的话，一天四章啊。然后很多人四章是这样，是两章旧约，一章新约，然后呢，包括一节或者两节的诗篇跟箴言啊。这样的话就是一天大概四章左右啊，或者是三章旧约，一章新约。有的人是两章旧约，一章新约，然后诗篇箴言是反复读，就是你因为箴言有31篇嘛，哈，那诗篇有150篇，所以差不多是半年，所以你等于啊反复读新约，就是读诗篇跟箴言啊。好，你说用这样的方式，你就这样读下去，读下去当然啊，我们都会说到读到后面前面的差不多都忘记了哈，没有关系，再读下去，再读下去，不要回去。你回去的话就永远读不完，那读到现在还没有出埃及，你就不管它，你就一天四章，你就是两章旧约，一章新约啊，一篇诗篇跟箴言啊，一篇诗篇和箴言，就这样，照这进度就继续读下去，读下去。那当然你要用夹子把它夹住哈，比如先读到这里啊，你就自转夹着，你就按着这进度就一直这样读下去。忘记了没有关系，你到明年再读，你后年再读，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你印象就会越来越深刻。那当然，如果你这中间有时间的时候，你如果要帮助你自己的记忆力哈，一个很好的方法呢，就是你每次读一章，你每读完一章的时候，你就把这一章用一行把它写下来。比如创世纪第一章，你就把你这一章里面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的创造，对不对？这应该很清楚了哈。好，你读到第六章的时候，应该你印象很深刻的，创世纪第六章主要是讲挪亚到方舟啊，洪水的事情。到11章的时候，你这样读过去，你想说，到底我前面读的是什么？你也许可以再翻一下，或者是你今天早上读完了11章，你就记一下创世纪11章大概讲什么。到巴别塔啊，到巴别塔啊，你就把它这里面这一章里面最主要的一件事情，你就把它记下来。所以呢，你有一个读经笔记，最好有一个读经笔记。这读经笔记你就创世纪1、2、3、4、5、6啊，创世纪一共是50章啊，你在这50章第一章神的创造，第二章啊，特别是人的创造啊，第二章特别才讲到亚当夏娃，第三章就讲到谁杀谁。该隐杀亚伯，不是亚伯杀该隐啊，该隐杀亚伯。好，这是第三章。第四章呢，对不起，第三章是人的犯罪，也就是亚当夏娃的犯罪。第四章才是亚伯 啊，该隐该仰我好，你就是按照这个次序，你在每一天就做一个简单的笔记，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你记忆。你说想要再回忆的话，你不一定要整张回忆再读，但是你看着张标题，你大概就有一个印象，知道说大概是讲哪些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好，那我自己呢？我现在读经的时候，我是这样啊，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是读《创世纪》第一章，我读完以后，不只是有一个张标题而已哈、啊。我读这一章以后，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心得，我读经的心得也写下来。一天啊，一张用一页纸，用活页纸，我喜欢用活页纸。为什么活页纸就可以加新的资料上去？我等到我第二次再读第一章的时候，我可能又有新的领受嘛。或者我来听到讲到，或者我看哪一本书，哎，又讲到创世纪第一章，我又可以再加进去。所以用活页纸的话呢，就可以不断的增加，可以不断的补充啊，就是用这种方式，就是灵修笔记，也就是写灵修笔记呢，可以帮助我们啊的比较容易记得我们所读过的。这是一个原则，哎。好，这是啊、这是就是所谓导读或者是速读的方法。我知道我们大部分都啊快要进入中年了哈，或者是已经过中年了哈。那因为跟我一样的，一定会读过以后会忘记，读过会忘记，这是免不了的啊。但是不要灰心，哎。我们过中年以后呢，虽然记忆力比较差，但是理解力就可以强得多了，理解能力强得多。那我自己是从小就读圣经嘛，但是我发现我现在对圣经的理解哦，跟十年前又跟二十年前又不一样，因为你有各种人生的一些经历，有各种的啊起伏啊，成败得失的一个经历以后，你再读圣经哦，越好像越读越能够体会，越能够了解。很多我以前读过，现在在读的时候才明白，才能够了解。所以各位不要灰心，说我读过以后就忘了，没有关系哈。那些不能忘记的才是对你最有用的啊。
那个导读
啊，
哎，就是应该是导读，不然
外
面有看有
不懂的，因为可以有感觉。好，找你有触动的经文，对你有触动，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在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这一节好像跳出来。好像这一节你特别有感动，好像你特别有兴趣，或者你觉得你特别扎心，或者你读了以后你觉得你特别想多一点了解，好，你就这样来读。若是他对你有触动，但是你不一定了解哈，反复读反复读，通常读到第四次第五次的时候就读懂了，常常是这样的。就是开始的时候可能你一知半解，但是呢你反复读的时候，哇，渐渐才体会到，哦，原来这一节里面有这么丰富的东西。圣经之可贵就在于，不是像金庸小说，金庸小说大家很喜欢读哈，但是你读第一遍这时候很好奇哈，很兴奋，读第二遍的时候也可能还可以，第三遍大概就没意思了啊。但是你读圣经不一样，读圣经的话，你第一年读，第二年读，第三年你读，第三十遍的时候还是不断的有新的东西。你说已经这么熟悉的经文，但是你随着神给你的经历跟带领不一样，你在读的时候好像那个金矿越挖越多，越挖越深，越挖越丰富，而且你发现说不只是这一块，跟其他的是连在一起的，那是整本圣经融会贯通的那种喜乐，这读经的一种喜乐了。也就是要这样，要反复的读，要用这种导读的方式来读，这当然是一种方式了，不是说这个方法是最唯一的方式，但是借着这个方式可以帮助你深入的去读。特别很多时候呢，我们心很难定下来哈，因为我们总是有很多的事物缠身嘛，所以我们心神意念很难定下来。但是你这样反复读、速生读的时候呢，就帮助你的心就安静下来，进入当初啊作者写的神感动作者的灵里面啊，进入那个灵里面去体会、去了解、去思想。
有些时间限制，
就
是一定要
把它
读说导读，还是说读
差
不多感动，
只
有在灵出来
的。对对，也就是说你读了，你觉得说这段经文我已经读够了，就说我已经这一次的读已经满足了哈，满足了，好，就再下就停了，再下一节啊，不一定，就说如果你时间有限，特别我们早上读圣经，你要上班或者你要上课，你不能再继续读下去了，就暂时停到这边。好，也许晚上你再有时间再读一次的时候，早上读不懂，晚上就读懂了。 哎，就是这样啊，整个画是很奇妙，就是这样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介绍一种方法，叫做抄系法，圣经抄系法。圣经抄系法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把圣经抄下来，你把圣经抄下来，这是一种读经的方法啊。这是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人用的方式啊。但是我们在抄系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呢是希望能够对这段圣经的结构有一些了解。所以在抄的时候不是刚刚从头到尾这样抄，你按照一个基本的结构来抄。好，用什么样的结构来抄呢？请各位看你讲义里面，我会给各位一个示范。讲义的第四章，讲义第四章，我在这里用提摩太后书啊，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跟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啊。好，请各位看这一章，各位都有哈，各位都看到这一章有没有？好，你的讲义里面一定都有。然后另外有一张是空白的表格，等一下我要让各位实习了。来，有哈，都看到这一张哈。好，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那请各位把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打开来，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先把你的圣经打开。我建议呢，各位呢，以后你在要带领小组查经，就是要带领书信的小组查经，特别是新约书信，新约书信。叙述性的经文不需要，叙述性的经文呢，因为你一看就懂了嘛。叙述性的经文，比如说像亚伯拉罕的故事啊，这些你这样读下去，你就知道主旨是谁，动是受旨是谁，结果是如何，这很容易理解嘛哈。但是书信，新约的书信呢，因为它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结构，所以呢，我们特别是用中文圣经读，有时候不太容易能够读得清楚。了解它的结构到底如何，因此呢，我在这边介绍这种经文抄系法呢，就是我们把圣经分为几个大的段落啊，几个大的段落，一个是神跟神的所事与所为啊，我们晓得这是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启示，所以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要了解神是谁，神他的所事与所为是什么。那么神跟神的所事与所为呢，可以合在一起，如果你要的话可以把它合在一起哈，把这两个合在一起。那我在这边分开呢，主要是这样的话你对三位一体的工作可以了解得更清楚，所以我这边暂时把它分开。那你若是愿意合在一起也可以的，神的所事与所为，然后再来作者的所事与所为。好像提摩太后书作者是谁？保罗。好，受信者的所事与所为，受信者是谁？提摩太。好，这都很清楚的哈。然后再来其他人，因为这里面不只是保罗跟提摩太嘛，也包括教会里面的人，包括另外阿尼西弗亚提拉百提拉，这里面还有提到其他的人，还有那些假先知也是其他人一些其他的人那我们就把它列在一个类别里面。然后再来状况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怎么去做，他们做了什么以后得到的结果是如何啊，是状况的结果，然后有连接词。好，我们把新约书信的经文结构分成这几个大的项目啊。好，这个好处是什么呢？等一下各位做下去就晓得。你做下去以后呢，你这一段圣经里面怎么讲到神，怎么讲到神的作为，怎么讲到保罗啊，就是说这位属灵的父亲保罗到底他的吩咐是什么，他的教导是什么，他的榜样是什么，你一看就全部都抄在同一类里面。然后再来作者要怎么做，好，然后呢其他人到底是如何，结果会怎么样，你这样一看下去就很清楚啊，就会一目了然，会非常的清楚。好，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啊。那我们晓得提摩太后书保罗已经先写了前书，那接下来就在写提摩太的后书。那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最后一封书信，这是保罗去世之前最后的一封书信，所以他对提摩太有很深刻的叮咛啊。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十三节哈，好，我们看按照这个来读下来的时候，就看到说你啊，接下来是你当然是指提摩太嘛，所以放在受信者的所事与所为你啊，你从我所听的，就是保罗作者的所事与所为嘛，你从我所听的，就表示说这是保罗所讲的话哈，纯正话语的规模。我们会看到神把他纯正的话语赐给我们，纯正话语的规模 要用就是提摩太要做的事情，对不对？要用，那在基督耶稣里啊，基督耶稣里，因为这里会注意到啊，圣经里面常常把神、把基督耶稣、把圣灵放在一起，哈、啊，这三位一体的工作啊，这样的话你可以很快的看清楚，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也就是了解神的话语要用信心和爱心，然后怎么样，常常守着。常常守着就是提摩太要做的事，对不对？好，我们看啊十四节，从前在这边是属于连接词，在中文的话是连接词哈啊，从前所交托就是保罗有交托你的善道，好、啊，这善道是属于保罗的还是属于神的？是属于神的哈、啊，神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啊、住在里面的圣灵，这是在神的所作与所为哈、啊，牢牢守着，好、啊，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吩咐跟教导。好、啊，从这两节里面，你已经看到，在这里讲到神的时候，神是谁？神是耶稣基督，我们是可以住在他啊，耶稣基督，神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啊，神的工作是这样啊。好，神的所作与所为，神赐给我们存在话语的规模。神赐给我们善道，圣经是纯正话语，是善道，而且是纯正的话语是一个规模就好像是一个结构，是一个架构的哈。好，那么保罗对提摩太所做的是什么呢？叫他听，就表示他有教导，他有交托。提摩太要做的是什么？信心和爱心，守着，靠着圣灵，牢牢的守着，你会注意到这里重复的讲到守着，显然要守住真道不是容易的事情。守住真道，怎么守住真道呢？靠着什么？信心和爱心，要靠着什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才能够把真道守住。其实这两节经典的结构不是说出来的吗？你要在查经的时候。所以要带着大家研究出来了，就是超计划的好处就在这里。超计划的话呢，因为整个圣经基本上就是这几个结构，一定是这样的，特别是新约书信一定是这样的结构。那因此你用这几个把它分成这几个大段以后抄上去，不是用你自己的话，不要加自己的话，也不要减少它的话，每一个字都要抄上去。那你抄的时候不是只是这样一行一两行这样抄下去，按照它的结构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上，然后你根据这个结构，你来带小组团体。根据这个结构说，好，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做了什么？我们看到保罗他对提摩太的吩咐是什么？提摩太他要怎么样来啊，来执行？好，结果会如何？很快就出来了。这一段圣经结果要很快的就出来了。那你会说，那你就是按照中文圣经的结构？那圣经的原文是希腊文，对不对？圣经的原文是希腊文。希腊文的话，这个。啊，那希腊文里面会有那吗？希腊文里面你有那个什么从前是吗？希腊文当然有从前，那就不一定有了，对不对？因为这是中文的写法。但是虽然是如此啊，原文是希腊文，但是我们很少人会用希腊文嘛，是不是？好、啊，那你说英文呢？英文的结构当然也不一定会写 them， 也不一定会用像中文一样，但是基本上呢，你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无论希腊文，无论是希伯来文，无论是法文、德文都一样的，他一定是会讲到神，对不对？圣经一定是讲到神，一定讲到啊、作者就是神借的那位作者所要嘱咐的话，对不对？一定有一个接受者，无论是提摩太还是提多还是腓利门还是啊彼得写给众教会的书信啊，都是一样的，一定有一个接受者。然后接受者呢，他一定有一个要做的、要实行的，然后一定会有结果。无论希腊文、希伯来文、英文、法文都是一样的，因此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呢，就比其他的经文抄句法我觉得更好。如果各位去神学院的话，神学院也会教到经文抄句法，但是他要文法结构来，他要你用希腊文的文法或者用英文的文法来做。但是呢，那样做的话呢，我们绝大部分的人当然不会啊，不可能功力好到说可以用希腊文来做经文的结构。那因此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经文的结构的分析的话，是最稳当的、最可靠的，你不会错的，而且 无论是希腊文或者中文都一样，都一定会讲到神，一定会讲到作者的吩咐，一定会有接受者的本分，一定会有结果。那这样的话就很安全，而且是很吉祥的一个新闻的抄袭的方式啊，比较文法抄袭法。好，文法抄袭法当然也有它的好处。文法抄袭法，比如说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下面的接下来的说明到底是什么，那就可以把新闻这样一段一段一段分析啊。但是那个一方面要用的时间很长，一方面的话呢，其实用中文做文法分析不是最理想，因为中文的文法不如英文严谨，英文又不如希腊文严谨，所以你要用文法的抄袭，最好用希腊文来做。但是我们既然大家都不一定用希腊文的话，我们用中文来抄，但是呢，用这样的结构，就是按照它的功能的结构来分析的话，一定没有问题。就是说我用希腊文来对照的话，也一定没有问题，一定是这样的大同。其实极小极小的差异，就是文法上对一个小小的连接词会有不同，但是这整个结构一定是一样的啊。好，所以呢，我就介绍这个经文抄袭法给你哈。好，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哈。好，这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的话，我儿啊，儿是提摩太嘛哈，我儿啊，你要在，这是一个吩咐，就是说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基督耶稣的恩典上，你知道恩典是属于神的啊，恩典不是保罗的恩典，不是保罗给他的恩典，是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然后呢，刚强起来，刚强起来也可以拉到受信者的所事所为，你要啊，他要刚强，或者说因为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你可以刚强，那这是状态跟结果。好，那遇到这种情况，你说我不知道到底要放在受信者的所事所为，还是要放在状况跟结果，或说这两个都可以，就是刚讲起来到底是属于结果呢，还是说是提摩太要做的事呢？好像都可以。好，都可以的时候呢，你可以挂弧，挂弧意思就是说我受信者的所事所为也许刚讲起来，结果状况跟结果也许刚讲起来，但是你看哪一个你觉得是最优先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挂弧起来，括弧哈，就那个括弧就表示说也可以放在这边，也可以放在那边。那各位要晓得，我们这只是一个方法，方法不是绝对的，意思只是说好，你一定要抄在哪一格你才是标准，你如果抄在另外一格你就错了，你就读不懂了，不会了，对不对？我们的目的是要了解说这一段经文里面怎么讲到神，怎么讲到神的工作，怎么讲到作者的所作所为，受信者的所作所为，状况跟结果，这才是我们的目的。因此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你自己放在哪一格，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或者你把那放到前面去了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因为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借着抄袭法来了解啊。那我目前我们在海外校园的办公室里面，我们同工也是每个礼拜都一起做，我们每个礼拜都做一张，每个礼拜一起做一张。那也是有的同工开始的时候很紧张，说诶，我放的位置怎么跟你放的位置不一样啊？就是说到底是谁的对啊？其实这个不重要。我刚刚强调这是方法，这是一种抄袭的方法。我目的是要借着这个方法，我们来把经文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帮助我们了解它的结构，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好，再来看第二节，你当然是放在提摩太这里嘛，哈，受信者。在许多见证人面前，这就是其他人了，因为这不是保罗也不是提摩太，这是许多见证人面前。所以显然除了保罗以外，除了提摩太以外，提摩太不是一个人在工作的，他还有很多其他的见证人，很他的同工跟他一起在位置做见证啊。听见这是谁在听见？提摩太嘛，受信者听见我所教训的。好，也要我把它放在连接词，那你说也要我要把它放在受信者那边也可以，也要就是说我这受信者也要做这件事情，那我这边暂时把它放在也要啊，交托。好，这个交托是谁在交托？不是保罗交托哦，是提摩太要交托，保罗交托给他，提摩太还要再交托给什么中心能教导给人的人。你在这里看到一个属灵的传承，传承就是神把福音把圣灵的道传给保罗，保罗传给提摩太，然后提摩太还要再什么再传给 中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好，那这中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他的条件是中心，而且能够教导别人，那就表示说这个中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还会怎么样，他还会再教下去，还要再教导下去。神给保罗，保罗给提摩太，提摩太再给中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他这些中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就像是我们植物学老师一样，好，再教给植物学的学员，再一个一个一个这样传承下去。好，各位看这个结构以后，看这个抄袭法以后，我相信你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你用这样的方式来抄袭，你可以帮助你，你较小的好提摩太，那很显然一个提摩太后书啊，就表示重点在提摩太，这主要的人物是提摩太啊。保罗要教导提摩太，特别就是保罗要临终之前，这提摩太最后的遗言，所以重点是在提摩太。那我们就在查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好不好？我们今天把这段经文，我们来一起来查，来一起来做一遍。其实如果可能的话，如果时间够的话，你邀你们小组的人，大家一起来抄一遍，一起来抄一遍。一般人哈、我所知道的，绝大部分人95%的人来参加小组查经都没有事先读过，是不是这样？绝大部分是这样。不管你无论耳提面命，无论再三报告，说下礼拜我们要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绝大部分人都没有事先读过，除了带领人自己事先读过以外，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读过的。那各位想想看啊，我们上班啊、上课啊，匆匆忙忙啊，还要洗车啊，还要吃饭啊，然后来聚会，聚完会以后读一遍《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马上要分享了。那这是分享无知，真的是这样，这是在分享无知。因为你对这段经文根本没有了解，匆匆忙忙读过一遍，连心都还没安静下来，哇，就已经开始要分享这段经文了啊！所以呢，最好是这样，最好呢就是你来这个聚会的时候，好，我们如果不能够整章都抄，但整章抄的话时间很多了，那至少呢，好，我们选其中一段说，好，我们读过这一段圣经以后，我们其中这一段会用这一个方式来抄，这比较适合于书信，意思就是说新约的书信，或者像约翰福音、路加福音、耶稣的教训的那一种那个部分，通常这种属于论述性的部分，这比较合适。叙述性的经文是不需要的啊。叙述性的经文的话，牧羊人在野地放羊，那天使就有歌声，什么说大好的信息，这个大家不需要用这个方式来抄了，因为那一看就知道，就知道到底是什么，是讲什么。但是新约书信的话呢，因为对于经文的结构跟了解的话，用这个方式是蛮好的啊。特别至少代查经的人，自己你这礼拜是你负责代查经的人，你自己一定要做过。你如果没有好好这样做过以后，你也是这样读两遍，然后就要带大家来查经，也会分享无知。你如果自己先这样好好抄过，你对这段经文就很有把握。就是很有把握，你至少有一个最基本的把握，你知道说好，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他怎么吩咐提摩太，要提摩太做哪几件事情。其实你说这一段经文你能够讲这个重点说，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在今天所读的这一章圣经里面，保罗做提摩太有哪几样吩咐。你看你这一章抄写的就知道，这样信心跟爱心把神的话语规模锁着，靠着圣灵把善道锁住，要听见以后要交托，能够忠心交保给人，事实上就是这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重点，跟我们今天有关的啊。那你带大家说，好，我们来看看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如果大家不抄，没有办法，没有时间抄的话，至少说我们一起来找找看这一段圣经里面怎么讲到神，讲到关于三位一体的神有哪几个地方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好，又是哪个几个地方讲到三位一体的神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好，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的榜样到底是什么。保罗他称提摩太为儿子，我们看到保罗他把话语教导给提摩太让他听，他交托给他善道，他教训他，好，看保罗所做的。好，最重要的我们来看提摩太，说我们在提摩太身上我们要学习的榜样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跟提摩太的处境相似，我们今天大部分人不像是保罗，但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都像是提摩太一样。那么神保罗对提摩太的指示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遵循的。我们从这一章圣经里面，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提摩太，保罗要提摩太遵循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他那边学习到什么样的榜样，你就按这个来做下来。这样的话呢，使我们对这一段圣经有一个很基本的了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啊一种啊操一种操练，这个我觉得是在我们学习带领小组查经之前一个很根本的学习。那我自己每一次如果我教小组查经，我一定要强调这一个经文抄袭法啊，经文抄袭法。那我确实也看到有很多人，他本来带查经的时候很没有把握，或者带查经的时候找不到重点，找不到一个节奏带得很心虚，心虚就说很不把握，我不知道到底我带的对不对，或者是这段经文到底我有没有不知所云啊。但是你如果这样抄袭过一次以后，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抄圣经抄一遍，你抄一遍，但还要用读三遍的时间才会抄一才能够抄一遍。意思就是说一节圣经讲，你如果说你读三遍的话，你等于用抄只能抄一遍，但是你抄这一遍的效果会比你读三遍的效果更好。抄圣经这是一种最基本的功夫。其实各位，如果你真的愿意好好读圣经的话呢，我就奉劝各位一定要抄圣经，不是说因为圣经没有人写，所以你要重新再抄一次哈。主要的目的是你抄过圣经以后，你刚刚不是在问说读过又忘了，读了又忘了，你如果抄过以后啊，比较不容易忘记，你的印象会特别深刻。这是死功夫，这是从古时候从主耶稣那个时代一直到现在都在做的工作。我们现在读的圣经就是手抄本，就是有人用手抄下来的。当然他们抄圣经比我们现在抄圣经认真的多了啊，但是就是他们当时就是知道说圣经一定要手抄，因为圣经手抄以后你会反复的读，你在抄的时候你就每一个字你都会抄到，你就不容易漏掉，而且事实上一面抄你等于一面在思想，一面在领受。所以我再加上这几个大项目来抄的话，那你一面抄一面就等于在预备查经了。知道你这样抄完以后啊，抄完以后你再来接下来再预备再查补查经的问题的时候，几乎是就是信手就拈来了，就已经在这里了。那我像现在这样讲到，我常常要讲到，其实我也是一样，我讲到之前我先把这段经文抄一遍，抄一遍以后几乎我讲到的内容都出来了。你看圣经的结构就是这样嘛，就是讲到神啊，讲到我们的所作所为啊，我们然后结果会如何啊，就是这段经文的结构几乎都在这里面啊。所以这个经文抄袭法呢是非常有用的方式。那很多弟兄姊妹，我也见到很多很多的无论是在我们海向的同工，我们海向同工有一些是当然信主很久了，神学毕业，也有一些是比如做美工啊，做行政的工作，他们可能不一定信主很久，但是只要他们做过这个以后，他们只要经文抄袭法做过以后，他们回去长期都可以再查经，所以他们就比较有把握，就再在查经的时候就比较有一个基础在他们里面啊。在座各位，我想你们都是在查经的人，各位过去可能也读过很多遍的圣经啊，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在查经，但是我请各位呢我们这两天我们用经文抄袭法我们实际来做。好，那么等一下呢，接下来我要请各位，我给多一张空白的纸，对不对？还有一张空白的哈，那我就请各位呢用这一张现在实际来实习哈，让我们用抄袭法的方式实际来实习，来抄一段经文。我们先休息十五分钟好不好？我们三点半再回来啊。各位如果需要去洗手间或者要在原地休息一下，不要跑到别一个教室了哈。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三点半再开始。我等一下会指定经文，那请各位来抄啊。我会分成小组，每一个小组抄一段，这样的话大家等一下可以彼此对照，说你抄的跟别人抄的结果如何哈。好，那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